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4年3月6号到3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美国犹他州通过法案，打击中共活摘器官恶行。3月1日周五，美国犹他州众议院一致通过 SB262号法案，以打击中共活摘器官的血腥行径。这是美国第二个采取此类行动的州。3月1日，犹他州众议院以70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了 SB262号法案。该法案禁止医疗保险公司承保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或移植后进行护理。当天，该州参议院议长签署了该法案，并提交给了州长签署。这个法案的发起人是州众议员坎迪斯·皮尔鲁奇，他在上周五投票前表示，活摘器官对人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地狱噩梦，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不应该成为其供应链的一部分。
神韵震撼巴赫音乐城，莱比锡提前2个月售罄。2024年3月8号晚，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在德国莱比锡歌剧院上演了本演季在该市的首场演出。卓越的技艺、精湛的演出，令巴赫音乐城的观众为之倾倒。这是神韵艺术团第一次莅临这座德国东部重要城市。莱比锡歌剧院也是欧洲久负盛名的古老歌剧院之一，当地民众早已从各种渠道知道了神韵演出的消息。在开演前2个月，3天4场演出的票就全部售罄。当晚观众非常热情，大幕一拉开，当云雾缭绕周，一幅仙境盛景展现在眼前，观众席上立刻爆发出一阵掌声。紧接着的男子舞中，每一个做高难度动作的演员都获得了掌声，仅这一舞蹈的掌声就不下5-6次。演出结束时，演员3次谢幕，观众才意犹未尽地起身离座。
一位耄耋老人的故事，作者大洛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我是1996年10月22号走入大法修炼的农村大法弟子，今年87岁。得法之前，我患有腰椎盘突出、坐骨神经痛、子宫脱落、严重的白癜风、腰肋痛、肝炎、腿痛、拉肚子及严重的便秘等10多种疾病，尤其是白癜风，整个手上、脸上都是白一团、黄一团的，就像一张花脸，很难看。还有长期腹胀，形成了季节病。每年从上年的3月一直到10月，腹胀才消失，期间不能下地干活，肚子也拉了好几年，吃不下饭，人瘦得像根炉柴棒。还有便秘，每次很费力的大便后，由于用力过猛，肛门都脱落出来了。便肠掉出肛门至少有5寸长，每次都要用手慢慢往里揉，真是令人痛苦不堪。得法病愈，弘法相亲。1996年10月21号，我侄女修炼法轮功后，有一天我与她在路上不期而遇。侄女告诉我，舅娘，您这么多病，去我们练功点看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吧。我爽快地答应了。次日，侄女带我到一位学员家中看录像，老远就看见院坝里黑压压的坐了很多人，大概有100多人吧。那天看了师傅的讲法录像后，我就觉得师傅讲的就是好，可我却说不出具体好在哪里，最头就是表达不出来。第二天，我就把老伴儿叫上一块儿去学练功， 他也很乐意。自从走入修炼不到十天，所有的大小顽疾都康复了，手部和脸部的白癜风都消失不见了，不再是花手和花脸了，皮肤自然恢复如初了，身体变得健康结实，脸色红润光滑，与过去相比真是云壤之别。家人和邻居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不久，我就与同修们一起去乡下弘法，乡下的村民都是过去的熟人，见了面都吃惊不小。他们惊奇地对我说，您手上的老年斑怎么不见了？白癜风也没有了，脸色还白里透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他们都知道过去的我是一个病秧子，我就对乡邻们说，我只练了还不到十天的法轮功，我身上的病就痊愈了。乡亲们听了我的话，很多人都对法轮功有了正面的认识，先后走入了大法修炼的行列。有一天，村里一个开副食店的老板问我看的是什么书，我说是法轮功师傅写的经文，他说借我看一下，我马上就借给他了。他看完师傅的经文后高兴地对我说，这位师傅是天上来的，这本书是天上下来的人写的。副食店旁边的一位医生听说了，也争着看这本小经文。迫害降临，坚持修炼。1999年7·20，中共掀起了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血腥迫害，我也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大法和师傅的正信。我的儿女们都有不错的工作，都反对我继续修炼大法，他们给我施加各种压力，用各种方式和语言来攻击我。我不为其所动，我想家里不能待了，那我就搬出去住，我永远也不会离开师傅和大法的。于是我马上装了两件换洗的衣服放在一个包里，挎到肩背，家里的钱也不要了，准备到坡上去搭个茅草棚暂住。我女儿是个教师，拉着我的手哭嚷着不让我离开，最后在女儿的劝说下我才留了下来。支持母亲修炼，儿子转危为安。过了不久，我大儿子带着两个镇干部来到家里，叫我把大法书交出来，还叫我初一十五上庙烧香，还说你到庙里去走一走，人就会死吗？我知道他们的意图就是想让我放弃修炼大法，我没吱声，心想我是修炼人，我要坚定地修这个大法，谁也别想阻止我修炼。这事儿刚过了几天，大儿子回家来，坐到沙发上，突然人事不省，晕过去了。我拉起他来，他就倒下去。家人见此情景，立刻将大儿子送去医院抢救。儿媳妇打电话对我焦急地说，妈，怎么办呢？医生告诉他，我大儿子吐不出来痰，身体缺钾，医生打的补充钾的针药打过量了，现在建议只有动手术了。我立即对儿媳妇说，有两个办法供你选择，第一个办法是听医生的建议，叫开刀就开刀，第二个办法听你娘家老人的建议。当场媳妇的侄女就对他说，您们别反对您父母练法轮功，这个功法好。因为儿媳妇的侄女曾出过国，知道大法好，媳妇儿就点头同意了。她刚一结束与我的通话，听说我大儿子就突然从床上爬起来了，医生见了无不惊奇地说，这才怪了，没有这么怪的事儿，见了鬼了。因为医生觉得只有做手术患者才会有康复的可能，而病人现在没有动手术居然就这样好了，这也许是他行医中从未遇见过的神奇事儿，所以他发出这样的惊怪声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后我儿子要求到成都医院复查，结果也没查出什么病来，从此病就痊愈了。全家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了，全力支持我修炼，再也没反对过。勇于承担，做好本地协调工作。自从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一直住在乡镇街道上。那时我们当地很多同修都在邪党的黑名单上， 大多数同修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2001年1月13号，我们片区的几十个同修遭到邪恶的绑架、抄家和非法关押，其他的同修都产生了怕心，协调同修也多次被绑架、关押、迫害，致使协调工作处于停滞状态。我心里十分着急，因为我没有在邪恶的黑名单上，不容易引起邪恶的注意。于是我放下怕心，决定主动站出来，承担本地的协调工作，使我们本地同修形成一个整体。师父教给我们做的三件事一直没有受到影响。之后我怀揣五封真相信，独自去本镇派出所送了两封，又把剩下的三封真相信智慧地送到了镇政府，希望他们明白真相，守住自己的良知，不听信中共不实的虚假宣传，挣脱中共邪灵的魔爪，停止对善良人的迫害，拥有一个真正的未来。为被关押同修送食物、资料。当同修们被非法关押到镇上后，我就为他们的生活近况担忧。为此，我就自掏腰包去买大饼等充饥的食物，找人到镇上送给同修们吃。同修们救人需要的真相资料、内部交流的明慧周刊，我都到资料点按需索取，并亲自及时送到同修手上，风雨无阻。经济上走正，大家省吃俭用出的钱都汇集到我这儿，我都一分不差，全部用在了救人的项目中。因为同修们都来自于农村，有的同修家庭本身经济就很困难，却舍不得留给自己花，有捐送十多元的，有位同修身上只剩一元五角钱，也都交到我手上。我看到了同修们那颗闪亮的金子般的救人之心，一直被他们感动着。不管到我手的钱有多少，我都从没有贪占过一分一厘，经济上走得特别正。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资源是有限的，它是用在正法救人上的。过病业关。有一年我身体上出现不适的病业假象，我请了一个保姆同修照顾，我们一起学法练功，不上医院看医生。我二儿子知道后，以为是保姆同修叫我不吃药的，就阻止同修到我家来，还讲来一个同修就要举报一个。我不听儿子的话，就一心一意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不被儿子的言行所左右。我对二儿子说，你知不知道我师父传的是宇宙大法？儿子理屈词穷，说不过我就让步了。你不吃就不吃药嘛。之后孩子们就不强迫我吃药了，不久病业假象也消失了。87岁来例假。2023年10月12号早上，我去卫生间小便，发现便池里有很鲜红色的液体。不修炼的保姆一看吓得不轻，我欣然地对他说，不要惊慌，我这是返老还童，是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才这样的，因为我们修的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心性外，同时又修命，也就是说改变本体。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的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的退，逐渐的转化，最后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完全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身体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而且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因为性命双修功法需要精血之气来修你的命。保姆听了心态还是不稳，他就给我女儿打电话，女儿就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坦然地告诉她，没有事儿，是好事儿，是返老还童呢。保姆又去告诉她认识的同修，同修们都说这是好事。例假一直持续来了六天，身上才干净，之后身体还脱了很多皮，脸上皮肤细嫩，像擦了胭脂一样红润。 现在一直头脑清晰，记忆力好，没有出现常人中的那种痴呆症，耳不聋，眼不花。我都是托了大法的福。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我要永远听师父的话，跟随师父圆满回家。
我母亲身上发生的神奇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母亲今年94岁了，每年来我这里住上两三个月。因我是大法老弟子了，在这里住着，受我的影响，每天跟着我一起学法。因我要出去做救人的项目，他就自己在家看转法轮为主，有时也看师父其他各地讲法，明慧周刊、正见周刊等，还经常得听明慧广播。他只是学法、听法，不参加练功活动，严格说不能算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可他按着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师尊就在管他。师尊讲，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他身体很好，啥毛病也没有，只是耳朵有些背。他性格开朗，思维敏捷，做事利落，心地善良，勤劳勇敢，喜欢助人为乐。我亲眼看到有几次他给那些捡破烂的送钱，看着困难的他给钱，送衣服，买东西时多给人家钱。我姐妹五个，没有兄弟，他想住谁家就住谁家。我父亲40岁就去世了，母亲一人带着我们姐妹五个走过了风风雨雨的54年，非常的不容易。今年2月9号年30，我接母亲来我家里过年，到现在才20多天，她看完了两遍转法轮，两本各地讲法，两本期刊，她都是拿着放大镜看的，看得很认真。她说，这书上说的太好了，都说到我心里去了。她虽然没有正式修炼，却是明白做好人的道理，经常用真善忍要求自己。过年时，白天孩子们陪着他玩了半天麻将，晚上他说，我该做检讨了，今天学法少，快补上吧。我为有这样的母亲感到骄傲，为我的修炼也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前几天，周三早上8点早饭后，他在房间里喊我，我走进房间一看，他身上突然起了一身的红疙瘩，有硬币大的，红枣大的，玉米粒大的，满身都是。我吓了一跳，我说，咋回事啊，吃啥东西过敏了吗？他说，不知道啊，真奇怪呀，钻心的痒啊。我说，需要去医院吗？他说，不去，医院看不了，你给我烧些热水吧，烫烫洗洗就管用。我说，好，不去医院，这就是正念。我接着说，快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好事，一是排毒，二是消业，师父给你净化身体呢。他说，对对对，没事。我一边给他烫洗，一边发正念，想起了师父善解的法理。师尊讲，你可以发出这么一念，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引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善解那些要债的黑手烂鬼及邪灵生命，请他们赶快走开，不要干扰老人家学法。洗完后他就躺下了，他睡了后，我把他腿掀开，照了照片发给了我的妹子。醒来后，妈妈说，太神奇了，一把抓啊，怎么像变魔术似的，一个红疙瘩也没有了呢。我也感到惊讶，是师父给拿掉了， 太感谢师父了。母亲说，眼见为实啊，这可是真的，就长在自己的身上，真是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两个小时就好了，彻底的好了，什么痕迹也没有，越想越神奇。母亲说，如果去了医院，3000-5000的也治不好，住在医院里受罪去吧。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以后不管去哪里，大法书我随身带，可不能忘了学大法。虽然母亲94岁了，看起来比70岁的我还年轻，都是托大法的福啊。
修炼随感，心诚则灵。作者大法弟子。我过去修炼的很多年间，都觉得不知为何修炼对我似乎不大灵，我啥也感觉不到，灌顶啊，法轮旋转啊，都感受不到，大法书中提到的现象也大都感觉不到。有一位同修则很灵，打坐经常感觉像坐在鸡蛋壳里，可以入静入定，也经常能感受到能量加持，总之各方面都很灵。后来我发现，随着自己心性的提高，随着妒忌心、怨恨心、显示心等的削弱，自己的感受也比过去灵了很多，会感受到能量、身体发热等。持续多年的爱流鼻涕的现象根除了，脚底的皮肤也从经常起皮到越来越光滑。我也注意到，感受比较灵的同修，很多都是人心比较淡的，待人谦和、善意，不会发脾气或耍态度。他们好像和宇宙特性是融洽在一起的，善良、淳朴、敦厚。而感受不灵的同修，很多是人心重的，从对人的态度就可见一斑，很多就是对人居高临下、轻慢、不屑一顾的。当然，感受灵不灵也并不代表修的好坏，这里仅从一个角度谈一点认识。我想起一句古话，心诚则灵，心诚体现在很多方面，待人是重要一方面，除此之外，对待物品的心态也很重要。古人有惜物一说，做家务时自然不会因为急躁不耐而对东西摔摔碰碰。看同修写的《万物有灵》文章系列，家里的物品都能看到修炼人的内心。人心重的同修，有的对物品也不以为然，就是不尊重吧。而物品也非常希望能够被人尊重。我感觉不尊重人或者物，其实来源于同样的心，也许背后有同样的物质，这与心诚是相反的，就是狂妄、高高在上等。我最近越发感到心诚对修炼而言至关重要，诚就不敢傲慢，不敢对任何人或物不尊重，而是像成熟的稻穗一样低着头，内心永远带着谦卑虔诚，带着这样的心态，修炼才能起作用，才会灵，才能使得另外空间无比精密的仪器运转良好。一点感受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我找到了自己的有求之心。作者唐人。我是1998年修炼的弟子，20多年的修炼历程，在师尊的慈悲点化下，经过了很多关难，也修去了很多执着心，但也还有很多难以察觉的人心。最近在师父的点化下，我终于找到了隐藏多年的有求之心， 下面我就谈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今年2月28日晚上，我从卫生间洗了澡，顺便将换下的衣服也洗了，晾好衣服后，我便回到卧室发正念，发觉昏头昏脑的，而且脑袋震得嗡嗡直响，发出有节奏的像农村早些年冲米的很不舒服的声音。我想，难道是我刚才洗头时水灌进耳朵里去了吗？一想也不对，这是向外求。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两天之前，我在入定中听见一个声音严肃地说，抱着有求之心来学法，你什么都得不到。我马上悟到，这是师尊对弟子的点化。之后我想了半天，也找不到自己的那颗有求之心。虽然一时找不到，肯定是存在这么一颗心，师尊在另外空间是看得最清楚的，是绝对不会错的。想到此，我便上床准备睡觉，可翻来翻去就是难以入眠，脑子昏胀的厉害。我就针对他发了一会儿正念，接着背《论语》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背完经文，我又开始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一直到发完午夜的正念，想闭眼睡觉还是睡不着，我就躺在床上发，好不容易睡了一个多小时，闹钟响了，我还是起来坚持练完五套功法。上午起床后，我就开始向内找，想师尊的那句话，抱着有求之心来学法。我是带着一颗什么有求的心去学法的？接着很快就找到了，把我着实吓了一大跳。原来我每天学法都给自己规定不少于两讲，认为自己学了法，邪恶就钻不了我的空子，也没有理由对我施加迫害。这也是一种变相求迫害的心，这不是在给自己设难了吗？我这不是把大法当成了保护伞吗？不是在利用大法避难了吗？学法的动机和出发点不纯啊。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也有的人觉得我修大法了，这就是个保护伞，从此以后有师父保护我，这心不更强烈吗？能允许用这种心来修炼吗？那你不是来求保护来了吗？这哪是修炼呢？这么一部伟大的高德大法，不是给人利用的，我这不是在亵渎师尊和大法吗？修炼是一件多么严肃而殊胜的事啊！而且这颗有求的心很隐蔽、很肮脏、很狡猾，也很危险。现在我终于找到了，把它彻底曝光出来，解体清除它，不要它。我从中悟到，首先我们每天每次的学法都要端正学法的态度，怀着一颗无比虔敬的心来用心学法，一字一句读清楚，做到不添字、不漏字、不漏行，真正把法学进心里去，不追求学法的数量和速度，否则学了法也得不到法。其次，我们学法的目的是为了同化大法，是用法来指导我们的修炼，使自己变得更加纯洁无私，逐渐达到新宇宙生命的标准。学法还可以增强我们的正念。从现在起，我要做到学而不求，吸取教训，认真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谢谢恩师的慈悲点化。
读随笔，自我的痕迹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读一篇文章，哪怕有一两句话受触动，都是提高，而读同修文章随笔自我的痕迹后，收获更大。 作者说的现象在我身上也严重存在，读后感到去掉了不少自我。一直以来，我的自我很强，有交流场合时忍不住先发言，急于把肚子里悟到那点认识倒出来。年后在一次交流中，我谈了在新的一年里怎样精进的体会，说了一阵子后还想接着说，刚开口被一个同修打断，你先别讲，往下轮让别人说。当时我脸上火辣辣的，感觉面子被烧没了。为什么同修打断我的话呢？是自己自我太强了，说话中暗语成分很重，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别懈怠，要精进。这种表面上说自己，潜意识指别人的说话风格，向领导居高临下做报告，难怪被同修打断。作者在文章中说，恨不得自己说什么，别人都得洗耳恭听，一片夸赞，内心才满足。自己是希望自己的认识应该被很好的听到，而且最好被共鸣到。反馈要是你悟得对，我太有启发了，才感觉受用。作者这段话很触动我，我在谈体会时，潜意识也这样，如果有人在我谈体会时说话或离场，心里就不舒服，好像受了打击，有种被人瞧不起的感觉，对离场人心里产生间隔。我把身上自我捋了一下，表现如下：不放弃自己认为的对，看重别人缺点，不愿被人管，敏感别人对自己态度和评价，说话声高，口气硬，看重面子，强加，居高临下，习惯指出别人缺点，卖弄，证实自己，不谦卑，悟到一点法理，急于表达，喜欢被人尊重，被冷淡了心里难受，看不惯差劲的同修，帮别人时心里有所求。以上表现虽不是那么严重，但哪方面都有点影子。我发正念清除这些因素，明显感觉自我因素减少了。在跟同修交流时，很少打断同修说话，不轻易否定对方，不把自己认识的看重，能珍惜同修。以前由于自我强，说话强硬，甚至棒喝，所以伤害不少同修。比如一次跟一个学员交流时，他状态不好，怕自己圆满不了。当时我没有鼓励他，而是棒喝，你圆满心这么强，还想圆满，往哪儿圆满呀？口气严厉，拿法压人。事后听说，我走后他哭了。现在想来真是惭愧自责。再次向所有被伤害同修道歉，同修对不起，请原谅，我一定改，一定好好修。每个同修都是师尊亲自栽下的莲，师尊给予都是最好的。在同修面前，我有什么资格指责呢？师父说，你们在大法中悟到什么，都是无边法理，在一个层次中所存在法理之一点而已，切不可为此给法或法的哪一部分以至哪一句话下定义。法轮大法精进要旨定论。读师尊这段法，我感到自己渺小与羞愧，我提醒自己一定要去掉自我，修出无私无我的境界来。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师尊法力加持，神迹展现。作者婉儿。我是1998年7月走入大法修炼的，在修炼20多年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不论在大法中做什么项目，如果没有师尊的慈悲保护、加持和点化、提醒，那很难成功的。今天我就把自己最近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顺利完成写作的经历写出来，旨在证实大法的超常和师尊的伟大慈悲。弟子无限感恩师尊，
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2024年1月10日下午，我正在完成我们当地的综述文章，为了安全起见，我都是在加密盘中用逍遥笔书写的。当天晚上文章已经完成了一半，当我卸载 U 盘时，桌面上弹出了一个对话框，加密卷包含的文件或文件夹被应用程序或系统使用，要强制卸载吗？于是我点了是。我看后心里不免有点狐疑紧张，以前也多次出现过类似的提醒，但都没有引起我的重视。我又重新打开 U 盘，想把文档复制到桌面时，发现刚刚写好的内容居然没了，全部消失不见了。我这一下傻眼了，心里很沮丧，心想没了就没了，我明天再接着做。当时也没向内找，为什么邪恶要干扰阻挡这件事。次日上午学完法，下午2点10分接着干。当我做到晚上11点40分时，文章已经完成了1/4，心想明天就可以完成初稿了，但心里也没起欢喜心。当我关闭保存好的 Word 文档后，再次打开文档，发现邪恶又把我花了近10个小时好不容易写好的内容又一次给我抹掉删除了，只剩下没做之前很少的一部分内容了。昨晚上白忙活了，我望着文档上所剩无几的内容，再一次傻眼了，我难受的心情难以言表，顿时急得说不出话来。发完午夜12点的正念后，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心里很内疚，觉得没有做好师尊交给我这么神圣的事。随之我又悟到，邪恶不是怕曝光吗？你不让我做，我就偏要做，我就不上你的当，我只听师父的话，就要把这件事情做成功，我就要把你邪恶干的坏事、糟糠事抖出来，解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知道这是来自主元神的正念。后来我内疚惭愧的心又不断的往上翻腾，竟然伤心的哭了好一阵子，大约凌晨1点多才入睡。因为我每天早上都是凌晨2点50分起床练功，到闹钟响铃时，我根本就不想起床，也提不起练功的劲头来。人虽然躺在床上，脑子却没有闲着。我想我不能被邪恶打垮，我这个消沉状态正是邪恶高兴的。我是修正法的修炼人，我是创世主造就的生命，我只走师尊安排的路。师尊在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讲了，所以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包括地狱全部除名。我悟道，即使我修炼中有漏，我也不归你旧势力及坏人管，绝不能让邪恶的阴谋得逞。你几个烂鬼还不够我一个小指头捻的，我马上发出正念，清除本地干扰我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的一切邪灵、烂鬼与阴宿。我起床练了4套功法，我脑子突然想，我有无所不能的师尊呀，我怎么就没想到请求师尊加持帮助弟子呢？想到此，我立即发出一念，请师尊帮帮弟子，帮弟子恢复昨晚写的文章的全部内容。我又在心里对我的法器戴尔电脑说，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你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也是帮助大法弟子助师正法的生命，你不要受邪恶的控制和利用，与我配合好，共同走完给我们安排的路，你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回到我们真正的家园，我相信你有自动恢复的功能的。之后我把电脑打开后，迫不及待地插上 U 盘，打开一看，奇迹出现了，昨晚上写的内容全部恢复了，每个字都赫然显现在我的眼前，我简直惊呆了，我的心情顿时激动不已，连声说谢谢师尊，谢谢师尊，同时也谢谢戴尔电脑。我对法器说，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再受邪恶的控制， 与我配合到底。从此事中我体悟到，一，师尊时时在弟子身边护佑着弟子；二，这次能顺利完成写作，都是师尊无边法力的体现，真是转法轮中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啊。三，遇到任何事都要想到我们有伟大慈悲的师尊在身边看着呢，坚定的信师信法，神迹就会出现。谢谢恩师的宏大慈悲，谢谢法轮大法的超常法力，叩拜恩师。
悟道更应该做到。作者重生。我是98年得法，走进大法修炼已有20多年了，在做好三件事上自己也感到还算精进的。可是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在修去各种人心执着过程中，我感到很多人心执着去的真的是很难很难。有些人心经常往外冒，有些执着反反复复出现，经常被这些人心执着弄得颠三倒四，不知所措。反省自己，明明有很多执着心已经多次向内找，也找到了，也悟到了，可过一段时间又会再次出现，有很多人心执着会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或者发生在同一个场景中。多少年来弄得我很苦恼，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悟在哪里。从2019年我重新开始背法，慢慢的我悟到自己这些人心执着反复出现的真正原因，就是自己对于这些人心执着只是向内找，悟到了，也找到它了，可过后没有从根子上去掉它。也就是说，就像割韭菜一样，只割掉了地面上的叶子部分，没有连根拔出来，所以过后它还会重新长出来。对有一些执着，向内找只找到了浅层的执着，没有往深处挖挖它的根子在哪儿。譬如找到了显示心，可为什么会存在显示心？显示心的根子是什么？再如妒忌心，为什么会存在妒忌心？还有讨好心，爱听好话的心，利益心，这些人心经常会反复出现。其实通过背法，我认识到了这些人心反复出现的真正原因，就是自己还存有私心，就是这颗私心导致这些人心反复出现。如果把这个根子挖出来，一切人心就没有存在的根了，没有根了，去掉它就容易了。找到根子问题后，我从一丝一念上重视查看自己的所作所为与思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的马上归正自己的一念一行，让自己的言行脱离思。比如过去每当看到女儿浪费东西时，我心里就愤愤不平，看到女婿不注意卫生，我心里也犯嘀咕，看到小外孙一些不良习惯，我也心里很难受，不说上几句心里就不能平静。这一切的表现表面上看都是些小事，可是找其根子都是为了自己，让自己舒服，让自己好受，没有按照师父教诲的去做。师父教诲我们，修炼的人无需管人间的闲事，引自精进要旨，修炼不是政治。从师父讲法中我悟到，自己根本没听师父的话，管常人的闲事，所以导致周围环境不和谐。师父教诲我们，大法弟子，你只要自己做得正，你就会改变周围的环境，你就会改变人，引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后来我从自身作证入手，改变自己，让自己处处像个修炼人，给常人做个榜样， 不混同常人。当看到女儿浪费的东西，过后我再捡回来，能用的接着用，能吃的我把它吃掉。过后提醒女儿，告诉她节俭是中华传统的美德即可。对于女婿不注意卫生，我将她穿的脏衣服给她洗干净后，再放回原处即可。对于小外孙的一些不良习惯，我用传统文化教育他，给他讲传统文化的小故事，让他改好即可。当我归正自己，管好自己，自己作证后，我生活的环境马上改变了，女儿也不随便浪费东西了，女婿也注意个人卫生了，小外孙也懂事听话了，真实验证了师父的法是千真万确的。从以上例子，我悟到，在去人心的问题上，不能只做到悟到，更应该要做到，不能只停留在认识到它、找到它，还必须找到它的根子，连根挖出来，坚持持之以恒地去掉它，才能达到根除人心的目的。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正之处，请指正。
神传文化，君王之恨大可不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唐玄宗李隆基因贪爱儿媳妇杨玉环的美色，想办法让杨玉环离开丈夫出家。杨玉环经过寺庙的漂白，回炉后成了公公的爱妃。多情君王与多才多艺的妃子歌舞升平，不理朝政，放纵奸臣，祸乱朝廷，引来狼子野心的安禄山、史思明军队一路攻打唐朝城池，直至首都长安。唐玄宗携爱妃与满朝文武避难于马嵬坡，在众多大臣将士的逼宫下赐死杨玉环，挽回军心，打败安史军队，夺回江山。但唐朝也至此衰败，唐玄宗让位后始终不忘杨玉环，孤独终老而死。神韵五句与历史故事基本一致，唐玄宗与杨玉环的故事与历史上昏君迷恋美色的故事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唐玄宗虽经历安史之乱，但没有亡国，而历代的好色昏君多落个身灭国破的下场。二人的故事没有当事人的佐证，多来自白居易的《长恨歌》。本来昏君爱美色的故事不算新鲜，但在诗人的妙笔之下，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足以流传千古，而他们的故事也就随着这篇文章而被渲染得更加情意悠悠了。从修炼角度看，多情和多欲对于修炼人都不好。唐玄宗的多情导致丧失理智，没有了辨别好坏的能力，引狼入室，致使山河破碎，美人殒命。当他白发苍苍之际，还是惦记着与杨玉环翩翩起舞，欲望使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已经老态龙钟，年老体衰，弯个腰就把腰给扭了。美人见他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就弃他而去了。唐玄宗的绵绵之恨只不过是情欲得不到满足的贪婪之情，大可不必。常人中有句话，四十多欲大势已去，五十多情鸡犬不宁。人到四十，身体已经走下坡路，尽管欲望很多，但大势已去，不能像年轻人一样精力旺盛了，所以就应该少欲，甚至戒欲。而到了五十岁时，很多人已经有儿有女，甚至第三代也出生了，这个时候的人多是过着遗孙弄子，安享晚年的安稳生活，
如果还要去谈情说爱，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搞得子女、亲戚、朋友鸡犬不宁，完全破坏了晚年的快乐和平静。之所以对唐玄宗的故事感触这么多，对这句俗语感受那么深，是因为曾经碰到过两位所谓的修炼人，两人都是年过半百之人，男人爱上了有夫之妇，大家知道后极力的劝阻，可是当事人就是不听，真是搞得鸡犬不宁的。两人时好时坏，搞得大家特别疲惫。而在一次发正念的过程中，发现这位有夫之妇显现出来的形象居然是一个罗刹鬼，身披红绫，青面獠牙，十分丑陋，男人身上看不到法轮。我看到两人的情况十分着急，但是两人执迷很深，外人也无法劝解，希望他们看了唐玄宗的故事能够有所启发，不要被情欲控制，酿成大祸，悔之晚矣。唐玄宗逃难到马嵬坡时，神韵舞剧的背景是四处狼烟的大好山河，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修炼人，当我们被情欲所困，处于难中时，我们自己对应的天国世界也是四处狼烟，山河破碎。以前多有这样的心得体会文章，当修炼人心态不好，被魔性控制时，看到自己天国的众生都在被魔鬼攻击，天国里面暗淡无光，一片昏暗。当修炼人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提高自己的心性，正念起来的时候，天国世界瞬间邪恶灭尽，光明大显，众生起死回生，一片生机盎然。从救度众生角度看，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都对应着自己世界生命的存亡。关于情欲的问题，关于男女关系的问题，有过很多很多的交流文章，足以让我们认识到其对修炼人的危害。在正法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不管自己修炼的如何，如果耽误了救度众生，就是很大的犯罪啊。所以看到这句俗语时，真是说到心坎里了。此时多欲，大势已去，五十多情，鸡犬不宁，诸君可以为戒矣。以上只是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人情善变不久长，劝君得法回天堂。作者仙仙。人情有时候是非常美好的，无论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但我们会发现他们不太稳定了，在某种利益下都会背叛你。唐朝诗人李冶的这首《八字》一语道破的玄机，全文共28个字，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晰，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晰。这两句其实是一种铺垫，当然也是宇宙里的一种表现，没有绝对的远近和深浅，比如东西的远近，其实换一种角度看，一粒沙子的大小微不足道，在微观世界里却是千万里的距离。深浅也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事物下，也是不同的感知。这两句可以理解为，凡事不可绝对化，要根据当时的情况而定。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日月是人们可以感知到的，其实在遥远的地方还有更明更亮的，只不过人们理解不了罢了。最后这句至亲至疏夫妻是本文最重要的。我们常说近不过父子，亲不过夫妻，这其实也是不对的。特别是夫妻之情，有感情时是最近的，一旦感情破裂就会成为仇人一般。诗人看到了这一点，才会说至亲至疏夫妻。亲是指有感情时是最近的人，疏是指感情破裂时的那种仇人感受。人的感情其实是非常不稳定的，父子有时候也会成为仇人，夫妻更是像同林鸟，大难来时有的谁也不会管谁，友情有的时候也会不堪一击。当然历史上的伟大爱情故事也很多，友谊地久天长也是可能的，但毕竟不是普遍现象。法轮大法师父在《红银四中的几人行》一文中告诉我们，人情不定难久长，荣华百年带不走，这就是人的生命特点。人看人是美好的，在神的眼里却是可怜的。人只有修炼圆满之后才会明白这个道理。法轮大法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之后，彻底讲清了人存在的意义，就是为得法而来。为什么还有人沉浸在人情中难以自拔呢？这不就是最可悲的事情吗？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